这个星期我们有两个短宣队在外面啊，星期三巴西短宣队去了巴西哈，然后星期四墨西哥短宣是青少年的哈，去了墨西哥他们在那边有不同的侍奉。这几天巴西短宣队是跟当地的一个医疗的小组一起配搭做一些义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传福音啊，然后还给人施洗有福音特别的福音聚会那墨西哥短宣队他们也是到 Ensenada 在圣地亚哥以南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他们也在那边有就是向当地的这些青少年传福音的工作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他们那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参与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礼拜有两个短宣队在外，一个在巴西，一个在墨西哥。主啊，我们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我们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已经与他们同在了。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他们所做的，更是恳求主你圣灵在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主啊，让他们所撒出去的每一个种子，所传出去的每一个主你自己的话语，都带着主的能力，能够进到人心做改变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实践与工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题目，有没有？没有那我自己也没听过题目有点怪怪的是吧？实践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没有仔细去想过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呢，其实它的关系都是蛮密切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那我想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这个姐妹们你就不要把耳朵就关起来了好像不是对你说的或是你在家里照顾你的年长的父母亲等等其实这个都是工作也许你没有固定拿薪水，但是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服侍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这些有孩子的家庭我相信你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你会比较愿意出去工作是吧不愿意在家带孩子一整天而且不只是八个小时的常常是一天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所以呢其实当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包括这一部分虽然你的工作跟其他人工作不太一样，地方不太一样，对象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原则还是很适用的，很适用的。那讲到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工作的这个印象或是说感觉怎么样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一听到工作这个头就要昏了就觉得这个很烦是吧我问一下我们当中平均你一天工作要超过八个小时的请你举手，一天平均要超过八个小时的有好几位OK， 好，平均要超过十个小时的，十个小时。Joseph 他也一天超过十个小时他这个工作太过度了我再问一下，如果你一个礼拜你工作要超过五天的，要超过五天以上的，有没有？也有六天以上的也有七天以上的。如果七点以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Anyway 我觉得我们在湾区的确是很不容易我们的工作非常的繁重真的是早出晚归甚至呢晚归之后呢还要继续的上班因为你要跟东南亚联络是吧，打电话网络开会搞不好这样还不够有的时候还要出差是吧还要到处去跑你发觉我们好像在疲于奔命我们的日子就在这样的一个忙忙碌碌当中过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工作 的确，啊，这个有人热爱，有人痛恨，不管你是热爱，你是痛恨，你总是要做，是吗？我再问一下，你很喜欢你的工作的举手，你很喜欢你的工作的，有好几位啊，感谢主哈，我想以后要多请你们来分享，你很痛恨你的工作的举手，没有啊？哦，不好意思是吧？感谢主哈，有人说哈，如果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哈，那么在你这一生中哈，你就不再需要辛苦的工作了。如果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工作的话呢，你这一生中你就不再需要辛苦的工作了。所以工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占据了我们除了睡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那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把神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请同工帮我这个 slide 放出来哈。Helen Keller 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曾经说哈，我渴望完成伟大而崇高的任务，但现在我主要的责任是做好卑微的职务，仿佛他们很伟大而崇高似的。推动世界前进的不只是英雄的丰功伟业，也是每一个诚实工作者微小而努力的总和。你会发现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跟你和神的关系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跟你和神的关系的好坏有很大的态度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前阵子才刚读过这段经文哈，因为这段很长，我们就不全部都读了。20章第3节哈，这边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4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7节，不可妄称神的名。第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前面的这四条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的6条，从12节到17节啊，是这样讲：当孝敬父母是第五个诫命，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然后不可贪心哈。后面有6条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的，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讲到前面4条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说神与我们工作的关系。神与我们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工作是神给人的使命，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当你想到工作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很烦，也许你真的很痛恨，也许你心里面就很怪亚当，当初他就是因为犯罪了，堕落了，以至于我们会工作那么辛苦，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工作的本身是在人堕落之前就有的了。工作甚至是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章28节，这边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要治理这地，我们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要治理，我们要管理。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有没有？不管是治理，是管理，是修理，是看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他要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命令是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有了，并不是人堕落才需要工作，人堕落之前神就把这个工作就给了人。所以工作本身它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意义，可以说是神给人的一个任务，给人的一个使命。今天如果你的公司的 CEO 打电话给你， 哎，说你，请你来帮我做一个 project， 好不好？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很光荣，啊，你一定会觉得很兴奋。哎呀，帮个大老板做事，是不是？啊，但是你今天想到，我们的神是大老板的大老板，是吧？他是 CEO 的 CEO， 你能够为神做事，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我们才需要工作的，而是在堕落之前还没有犯罪，神就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所以呢，工作啊是神给人的使命。我们再看第二点呢，神本身就是一个工作的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是不是工作啊？是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公司在做一个调查，你觉得你的工作里面有创造的成分有多少？哎，我就想了半天，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创造啊。哎，后来我们同事，我们老板就跟我解释了，其实你去写一个程式，只要是你不是抄别人的，哎，那就是个创造，是不是？你要从无变有啊。啊，所以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工作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有创造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他把这个创造力给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创造。我们现在有电脑啊，有手机啊，各式各样非常发达的这些工业，这些工具都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不是吗？啊，所以神他本身是一个创造的神，他也把这个创造力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使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到如今他都在做事的，神不是说他创造之后他就去睡觉了休息了，拿一个 long vacation， 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管你们的啊。其实有些人是这样看法的啊，认为神创造之后他就睡觉去了，他不管了，让这个宇宙的自然律去 take care 啊。其实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祷告，对不对啊？如果上帝已经去睡觉去了，你也不必祷告了，不要吵他嘛啊，他也不做事的，你祷告有什么用啊？啊，不是啊，上帝神仍然介入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可以向他仰望祈求。所以讲到说神是一个工作的神，他不只是工作的神，他也愿意参与你每天的工作。第三个，但是呢，的确不可以否认的，我们现在工作蛮辛苦的啊。有一个成分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当人堕落之后，这个我们所工作的环境就变得复杂了，就变得艰难了。创世纪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汗流满面了，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啊？所以除了我们的环境变了以外呢，人也变了，对不对？人罪就进了人，进到了世界，人就有了罪性。所以你今天在工作里面，我们说教会哈，教会是一个罪人的集合，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罪人哈。那工作呢，公司呢，啊，也是个罪人的集合，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以至于有很多罪性的表现，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所以罪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辛苦了，变得辛苦了，啊，那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一章，我们刚读过的哈，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工作，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啊，埃及人啊，这些也是有罪的人，对不对？啊，他为了让这个以色列人不至于造反，要他们好好的去做工，累个半死，所以他们觉得命苦。以色列人觉得命苦，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你自己蛮命苦的？有没有？都没有哈，很好啊，感谢主啊！啊，即使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因为在3500年前哈，埃及人不，以色列人就觉得他们很命苦了啊，很命苦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方法，他们去跟神祷告，有没有？啊，他们跟神祷告，结果神就派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 所以哈，如果你现在觉得命苦哈，你跟神祷告啊啊，你不要一天到晚跟你的老公老婆抱怨了哈，哎，跟神祷告啊，看神怎么来带领你前面的路哈。所以罪进入世界之后呢，我们的工作环境变得辛苦，人也变得复杂，也因为罪的关系，常常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哈。好，第四个，我们就看到了神与人同工，使人昌盛。神不只是他是一个工作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维持自然界的神，他也愿意参与你跟我的工作，他也愿意帮助你，赐福给你，使你能够战胜人罪性所带来的难处。我们刚刚读过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约瑟，他有一个很艰难的工作环境，但是神保守他。你看到雅各，他也是非常艰难的环境，但是神也保守他。你看到他们所碰到的都是人罪性的问题，但是神可以带领他们胜过这一切。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人，亚伯拉罕，我们看以色列的四个先祖当中，别人都可以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亚伯拉罕，创世纪二十一章，那这边怎么说呢？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他们看出来了。以撒这边说，后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啊，他们也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呢，最好不要去跟他作对，是不是？啊，我们跟他结盟。雅各呢？雅各这看起来好像有点诡诈的人，但是，哎，神也丰富的与他同在。创世纪三十章说，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因为你我才得到福气的，所以希望你不要走，你还是跟我住。约瑟，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着呢？”你看，这四个先祖，他们在世上遭遇到许多的难处，但是他们的周围的人可以看见，可以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四个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的，他们也不是都是这么完全的。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他的软弱，他到了埃及逃避饥荒到埃及去，就是怕别人杀他。为什么？因为他太太很漂亮，对不对？啊，就骗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结果呢，神帮助了他，神救他脱离了凶恶。我英文有一句叫做 bail out 啊，把你这个挽救出来啊，你可能坐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但是呢，有人把你 bail out， 神把你把他给 bail out。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工作环境里面，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保守你，免得你入了很大的艰难。我今年初我就碰到一件事情啊，不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我公司，我是做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啊，做模拟，电脑模拟，把那个车辆，我们做装甲车，车辆在电脑上模拟起来啊。我们有不同的 software 做不同的功能啊。那我们就跟东亚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些 business。那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把我们的 software 就是给他们一份啊，让他们也能够用，也能够用来做分析、做模拟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软件呢，有好几个软件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所以这没有问题。那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是政府的呢，我们就要跟政府申请 permit。其实我们也跟政府申请 permit 了，他们也同意了，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可以给他们。好了，就在我当我要准备转交这个 software 给我们的客户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早上就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软件，就是这个软件呢是政府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经过修改，我们自己修改过啊。然后呢，我们准备给他们一份啊，结果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软件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说好，没关系，我帮你去找啊。所以我就跟美国陆军联络，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先问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 software 给他们了？啊，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 software 这个软件给他们了？我说还没有，我准备要，还没有。他说对不起，你必须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已经经过你们的上级同意了，国务院同意了，陆军部同意了，但是这个机构负责这个软件的机构呢，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说对不起，不行啊，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你才能够给。哎呀，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 program manager， 他说奇怪了，他的上级都同意了，为什么还要经过他？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是他们的事，对不对？但是还好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去问了，所以我就暂时先后的啊。结果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去再去重新申请，最后终于通过了。但是如果在没有通过之前我寄出去的话，那我的麻烦可大了。我都忘记以前我曾经 sign 过一个 form， 他们有说过，如果说你要这个 software， 这个 software 只能你自己用啊，那你如果要给别人用的话一定要经过我们通过。我都忘了我签过这个，太多年了，而且很多这种 standard form 啊，你也不会记得。哎呀，我非常感谢主。哎呀，我如果不小心在还没有跟他们签合之前寄出去的话，给他们的话，那我可惨了，不知道今天会覆盖在这里，我都不晓得了。神 bail me out， 我每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我一定会先跟神祷告。我会先读一段经文，然后跟神祷告，把这一天的时间我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带领我这一天。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你能够掌握的，莫名其妙就一些事情就会临到你。神与人同工，使人昌盛。神是最大的老板，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跟我们的老板的关系是很密切，对不对？也是很重要。可是会不会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老板怎么他一点都不公平，他很偏心哈，他的工作能力也没有我好，他的公司时间也没有我久，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啊，领导能力也有问题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我觉得我们的老板好像真的还不如我来做算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的老板。以弗所书6:5-7，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今天你觉得你服侍的老板好像觉得很勉强，很不愿意，是吧？但是如果你想到你是服侍这位天上的神，哇，那就不一样了。我不只是在服侍我这个老板，我也是在服侍我天上的神，天上那个大老板，他怎么想的，他怎么看的。我们看到约瑟的老板波提乏的妻子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人，对不对？波提乏也没搞清楚，随便就把他给下在监狱里面了。这个老板实在是很差劲了。雅各的老板呢，他的舅父拉班啊，讹诈他，改了他的工价10次。但以理的老板尼布甲尼撒是全世界最暴虐的君王。还有以色列人的老板法老逼迫他们做苦工，不给他们东西还要他们做出来，是吧？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老板比他老板 更差更坏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希望没有，对不对？对不对？ 你比较一下，你发觉，其实我老板还算不错，还蛮好的。 即使我的老板恶劣到那个地步，神都有办法，对不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来顺服，来仰望我们的神，神就会使他们升高。所以我们不要说只是想到说一定要搞好我跟我小老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搞好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大老板更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讨好我们的小老板，哎呀，我不去聚会了，我不要服侍了，那你搞错了，你把这个优先顺序搞错了。神是我们的大老板，还有神使我们得安息，神使我们得安息。当你工作越忙的时候，你越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仰望祈求，压力越大的时候，你越是更要来到他的面前求神帮助你，给你智慧。当一个人在忙乱在压力大的时候，很容易出错，很容易心烦气躁，很容易跟人的关系搞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以理他每天三次向神祷告，那些嫉妒他的人就抓到把柄了，要来陷害他，就求王颁布一个命令，三十天之内没有人可以向王以外的人求，只能向王求，不能向其他人求。但以理听到这个命令之后怎么办？进到他的房间，一日三次向神祷告，与素常一样。结果神把他拯救出来，结果神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环境让这些外邦人看见神的作为。神使人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的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啊，所以当神这边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限制，其实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当你跟这位神的关系搞好的时候，神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施展他的能力。你愿意神跟你一起工作吗？你愿意邀请耶稣跟你一起去上班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很快的，第二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可以是有形的，可以是无形的。你可以想想看，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可能哪些东西好像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谓的偶像就是说他在你心中的地位超过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一个你念念不忘的，一直想追求的，花了很多心思的，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读经祷告，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聚会。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比如说公司的股票啊，公司的股价呀，公司的产品啊，甚至你自己的老板啊，某一个职位啊，某一个升迁啊，某一种程度的加薪啊，有没有哪些是你竭力去追求，以至于把神放一边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好好来思想。第三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利未记啊，这边有讲到，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好，不可妄称神的名。我想在美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听到有人当感叹的时候就说什么My God 是不是 Jesus 啊？我们不用这些来作为惊叹号啊，这个是神的名，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中国古时候对于父亲都不能随便称他的名字的，还要加一个会，对不对啊？我们的神更是，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 或是用神的名来起假誓，或是用神的名来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想就供大家做个参考，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第四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的工作没有休息的。他告诉我们，在六日的工作之后要有一天的休息，用这一天来安静，来敬拜神，来休息，来恢复你的身体的健康。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啊，我们上学是五天半，对不对？礼拜六还要上个半天。那我父亲上班是六天的啊，其实六天是很合理的，因为神说六日要劳碌你的工作嘛，啊，第七日要守为圣日嘛，啊，那是蛮合乎圣经的。但是呢，在一般民间有很多的这个做法呢，是他们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啊，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所以呢，两个礼拜当中有一个礼拜天是要工作，另外一个礼拜才可以休息的，啊，有所谓的大礼拜、小礼拜，啊，这个其实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神要我们能够在六天的工作之后有一天的安息，有一天的休息，啊，那以赛亚书给我们这个很好的提醒，五十八章十三节这边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知道有些人工作可能不容许你礼拜天完全的休息，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在一个礼拜的当中能够有一天的时间好好的休息在神的面前，来纪念他，来敬拜他。所以我想我就简单提到这里啊。当孝敬父母你会想说，我们的工作跟父母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什么关系啊，有没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我就提两点跟大家做分享哈。第一个，你有没有纪念到你父母亲的需要？如果父母亲在财务上有需要的话，你有没有用你工作的所得来帮助他们我想就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供你做参考。另外一个，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那我知道中国人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都非常的亲密的常常都彼此互相的帮助，其实这很好我就看到有很多的父母亲，他来到这里帮助孩子照顾孙子孙女，有没有让这个孩子们他们可以专心的去读书去工作从某种程度来看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需要注意到父母亲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体力，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这样去做。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要想到他们的想法。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小小孩让一个年长的父母去带，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也要照顾，要起床，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每一代有每一代该负的责任，我该负责教养我的孩子，我就要做到我做父母的责任，不要把这个推给你的父母亲，除非他很乐意，一点难处都没有，而且他很愿意。我们一定要思想到这件事。很多时候大家理所当然，哎呀，我要读书啊，我要工作，哎，爸妈，我这小孩子请你托管两年三年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是。你因为你的工作你没有做到孝敬父母你知道吗所以 我只是提出来让我们大家能够有一点思想当然不是绝对的，每个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好，因为时间不够我就简单了不可杀人，有没有谁在公司里面杀过人没有报纸上有时候会有，对不对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恨人就等于杀人，是吗？有没有人说你从来在公司里面没有恨过一个人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很好但是如果 你没有恨过人是很好，对，但是 可能不容易你可能在公司里面只要时间久的话，你多多少会碰到难处，对不对会有彼此勾心斗角，会有彼此的埋怨的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恨人的就等于杀人，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 tip， 一个很好的做法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这边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发觉你跟哪个同事或是哪一个老板之间有疙瘩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学习去爱他，不要让这个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难主，迟早会发生问题。这么多年在公司里面，我非常感谢主啊，我们的 group 我们的关系真的非常好，但是偶尔也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我记得有一次今年初的时候，我帮我同事做一件事，做一个 model 啊，他非常的忙啊，他非常的忙，他有一天在 lab 里面跟一些其他的 engineer 在那边忙啊，但是呢我也问了他好几次，我寄 email 给他，打电话给他，都没有回应啊，所以我就到 lab 去一趟啊，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Jeff， 非常快啊，一个小问题请教你一下。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 no， 哎呦，哇！如果你的同事跟你这样讲，那你怎么办？哇！我这个灰头土脸，我就站到一边，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稍微等一下呢，还是我就 forget it， 对不对？你这个小眼睛，你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他那时候很忙是没错，但是其实我所要他的也只不过一两分钟，帮我稍微这个东西稍微给我提示一下，我知道他知道怎么做的，我就可以去做我的事情了。哎呀，我就愣在那个地方，嗯，我要怎么做啊？我可以去告诉他老板，也是我老板嘛，我老板绝对跟我的关系比好过跟他的关系，我如果这样去打他报告，那其实不难的事情啊。这个人竟然怎么这样的态度呢？后来我想说不需要，不需要，就我就在那边站着等了一下。结果过两分钟，他自己回头过来说：“对不起，你刚刚是要问我什么问题？”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没事了，是吧？我如果要真的跟他计较要干嘛的话，那搞了两个人都不讨好嘛，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那时候也在默默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是蛮 tough 的一个 situation， 我怎么去面对他？结果后来他的 project 做完了，他那个 office 就搬回到我们这个 building 里面，就在我隔壁，我隔壁是空的，他到我隔壁去了。啊，我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你知道我们每天面对面是多难过的事情，是吧？哦，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好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跟同事之间的难处，不可兼营。我们不能否认公司的里面也常常会有试探，情欲的试探啊，约瑟就碰到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像那个格里汉牧师啊，格里汉牧师他非常有名，他也跟别人做见证，他从来不单独跟一个姐妹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假如要的话他会把门打开，窗户打开，门打开，让大家知道他那边。有一次 Hillary Clinton 几年前打个电话给他，希望跟他单独见面跟他谈话，他就选到一个大的餐馆的正中央，别人都看得见的。你想说这么一个大的牧师还怕什么啊？对不对？他非常的谨慎。前几年有好几个牧师在电视上的牧师都一个一个丑闻下台了，他就问旁边人说，你觉得我不会犯那个错吗？他说我也是人啊，我也会软弱，因此他非常的警醒，他非常的警醒。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也会跟男同事女同事会常常会接触，对不对？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尽可能不要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不管你是开会、出去吃饭、出差等等，因为这种事情万一发生了就很难挽救的，万一发生很难挽救的。有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常出差啊，那出差的时候，有时候你下了班，一个人，对不对？他说他绝对不给自己留什么试探，他会先排好，今天晚上去看哪个弟兄，明天晚上去拜访哪个教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软弱。啊，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激他这样的分享。不可奸淫。好，不可偷盗。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我们不会故意去偷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会不会迟到早退啊？会不会这个报账报多报少啊？会不会拿了公司东西回家了？会不会在智慧产权上面搞不清楚啊？从一个公司带到另外一个公司啊？会不会抢夺别人的成果啊？我有一次在我同事的办公室，我就看到他桌上有一篇 paper， 我就很好奇拿起来一看，我都不知道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给了一篇 paper， 而且那一篇 paper 的东西是我最早先做的东西。哎呀，我一看到之后我就，哇哦，你起码让我知道一下吧。啊，刚开始会觉得很生气啊，后来想想，哎呀，算了。我这个做，再传到另外一个，传到另外一个，谁知道到底当初是谁做的？所以他不想到，他没想到，他那也可能嘛？为什么要去跟他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当做没事。但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啊！当我们在公司里面，有的时候会被 take 别人的 credit， 别人做的东西，我认为我是说是我做的，这个就会不会有点偷盗的问题在里面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在公司里面会不会常常会有一些报表啊、产品的功能啊、夸大产品的功能啊？我们没有按时交货啊，产品的价格啊、账目啊、出差的费用等等，这方面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会不实在呢？我觉得很容易的。我有的时候哈，我自己有这样警醒。我在公司跟同事或者跟老板做简报的时候，有时候会好像很自然的就会夸大一些它的功能，或是过分 promise 可以及早交结果。有时候我会发觉有这种情形，那我感谢主，圣灵的工作提醒我，马上就做一些纠正，或是马上就下次注意这点。因为你这样讲惯了、说惯了之后，成为一个习惯，你自己都不觉得的，其实别人可能都看得出来，但是你不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啊！那尤其是我觉得，如果是跟这个东南亚国家有接触的，这种送红包啊，对不对？喝酒啊，这种东西是很普遍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要跟他们打交道，我们记得上次林川长老在我们当中做了见证，非常的好。他的老板是很喜欢出差之后就去花天酒地的，他不跟他来往，他不跟他去，账也搞得清清楚楚的，他也刻意去回避这种 sales 的 position， 因为 sales 有很大的压力，每一季要交多少，而且很容易受试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遇见这样的试探，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不要攀登你的点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的啊，我的同事他升迁了，加薪了，怎么样了，买了好房子了等等啊，我的同学怎么样了，不要羡慕他们。为什么？因为神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他需要为他所从神那里所得的向神交账的。神没有给你多也没有关系，你就不需要交这么多。你不要一直想要， 换到一个好房子，我也跟着去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也要跟着名牌等等。不要，不要羡慕这些。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十条诫命变成了两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其实你看见十诫前四条不是爱神吗？后六条是爱人吗？所以就把它浓缩了，变成这个大诫命，爱神爱人。然后呢，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知道你的工作 场所是一个很好操练你大诫命跟实行大使命的地方吗？你看我们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我们一生有多少年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你偶尔 去一下短宣，对不对？我们不是只是那个时候才做大使命的工作，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同事有影响，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事。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带领你的同事啊，来到我们公司啊，来到我们教会的哦，感谢主，我们都可以，我们也可以 在我们的公司当中 来操练 大诫命，来爱神来爱人。当你有这样想法看法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你的工作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最后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一对很好的哥哥姐姐啊，是属灵的长辈，他们现在已经做祖父母了。那有一次我们就他们就到，他们就住在香港，后来到美国来，我们就聚了哈。这个姐妹呢，她就告诉我，她说哈，她其实他们非常的忙，他们在福音机构还是有很多的侍奉，但是偶尔呢，她需要帮她儿子呢照顾她的孙女，孙女才一两岁，偶尔她还是需要，所以她每次去的时候，她就先祷告。他说：“神啊，我这两个小时在那边啊，求你与我同行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来教这个小孙女。小孙女还很小嘛，不太很懂。他教她唱歌，讲圣经故事给她听。他就把他孙女这个相处的时间当做他一个在执行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这个时间好快就过去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假如你真的在这工作上面觉得很 boring， 假如觉得很烦，假如觉得很讨厌，求神帮助我们，让神能够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福音的工厂，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品格的工厂，让我们在当中我们来执行神所给我们的大诫命还有大使命。我们祷告。在天父，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能够把主你所给我们的诫命能够实施出来。主啊，你是那位丰富的神，主啊，你掌管我们的一切，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所做所行的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工作上的时间也是一个最好的运用。主啊，主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工作是你为我们所预备所安排的，也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能够使主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